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三章一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三章二至四节的内容。读完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三章一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会发出疑问，妇人、男婴和其他人分别代表着什么呢？根据约翰的记载，妇人是代表忠心的犹太人，而男婴就代表基督，至于他其余的儿女，很有可能是指犹太的信徒或者是所有的信徒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属灵征战看来好像遥远，但是只要信靠主就可以得胜。根据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十二节的记载，保罗讲过，圣徒正是处身于一场属灵征战当中。约翰说，这一场征战仍然在进行，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早已经确定了，撒旦和他的爪牙是已经被击败，亦都将要被消灭。但是呢，撒旦仍然每一天在作战，要令更多人加入他的行列，来到和神作对。属乎基督的人呢，我们已经站在神这一边来到参战，而神亦保证我们是得胜的。所以呢，请你完全地投向基督，不要有任何动摇。一场属灵的大战是正在进行，不要再犹豫不决了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，而启示录那里提到的兽呢，也都有三个，他们是要直接对抗三一真神吗？在这一章经文提到撒旦以及他的两个邪恶的同党，即是分别从海中上来的兽和在地里面出来的兽。那这三个邪恶的活物呢，组成了邪恶的三剑客，是直接攻击圣洁的三一真神，即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但是撒旦和他的同党呢，是命定必然失败的。或者有人还有疑惑，虽然经常听到有人谈及启示录十三章一节所提到的兽，不过呢，依然不知道它是指什么。这个兽最初被认为是指罗马，因为早期的罗马帝国充满邪恶，既反对神又迫害信徒。但是这个兽亦可以代表敌基督，它不是撒旦，而是撒旦权力统治下的人。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就提到启示录第十三章向我们介绍了两个兽，一个从海中上来的，另一个从地中上来。 地所指的就是以色列地。这两个兽所代表的毫无疑问就是大灾难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。他们包括了但以理书7:3-7那里四个兽的特色。头一个兽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元首，这个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来出现，它从海中上来，而海呢可以象征外邦列国，它是有十国的。但以理预言罗马帝国将是以十国联盟的形式来到复兴，它又有七头。启示67:9-10指出，七头就代表七个王，或者指七个不同类型的统治者，或者是帝国的七个不同阶段。它的十国上面带着十个冠冕，而这些冠冕就代表统治的权柄。至于这些权柄是龙，即是撒旦给这个兽。它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，它又作出各种的声称，好像它自己就是神，而不只是一个人。当约翰见到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，兽的主人是龙，龙正站在海边的沙上。在古时候呢，海往往被视为邪恶的所在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测透深海的奥秘。变化万千、波浪翻腾的海就好像一个大窝一样，国事的变化、社会的变迁好像这个窝里面那些东西不断在沸腾，产生出来的是历史上各种的大运动。这个兽的形状呢，会令人想起但以理书7:2-7那里的四兽，但是相比起那四兽呢，这个兽更加恐怖，因为它可以说集四兽可怕的大成。这个兽好像撒旦一样，有十头七角，可能是说明世上的罪恶，乃是那位恶者魔鬼的一个缩影来的。在启示录13:龙的出现呢并不多，只是呢站在幕后。魔鬼很少呢会是光明磊落公开作恶，他往往呢只是在后面来到去指使人去作恶。这里约翰所讲的恶超过了一般人类的恶了，但是这个超然的恶仍然是通过人类的恶行来到去加以发挥。在历史上无论古今，这些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。有学者在他们所撰写的书籍里面，以这个兽来代表逼迫教会的政府。兽的这么多个头是代表呢历代不同的政权，例如巴比伦、亚述、罗马等等。兽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角上挂上冠冕，确实是很古怪的。相信呢这样的形象是强调出兽的作恶呢是依靠强权，因为角就代表力量，角上冠冕就是皇权的冠冕。角戴上冠冕还有一个理由，因为它的头呢是要留下来佩戴上亵渎的名号。名号是单数啊，抑或是复数呢？在古卷当中呢并不一致。如果他所用的是单数呢，即是七头是戴上同一个名号。否则的话是众数呢，就是七头呢各有不同的名号。但是总而言之下，无论是单一个名定是七个名，同样都是亵渎的名字来的。就好像13:6那里所记载，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。启示录13:2经文说，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哇，这个真是一个大怪物来的，天上、地上、海中都未曾见过这样的怪物，实在令人大开眼界。约翰指出， 这个是一个合成的心。我们亦有具体的事证可以明确一点，就是这个怪兽是指敌基督的。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预言了象征这些国家的几个兽。启示录提到的这个兽呢，就综合了这些兽的特性。如果你参考但以理书的经文，同埋呢对我之前在节目有关但以理书的解释，那你就可以呢得到帮助，更加明白以下几点教训。第一点，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炮。这个兽的外貌好像炮一样，但以理书七章六节说，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炮，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，这兽有四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这个是象征希腊马其顿帝国。希腊以先进的艺术和科学而闻名，他们的哲学、建筑和文学都相当出名。希腊文又是一种美妙的语言，兽的帝国表现出来的文化呢，令到希腊文化更加辉煌。至于第二，脚像熊的脚，就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书七章五节提到的第二个兽。那里经文说，又有一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，旁跨而坐，口齿内含着三根肋骨，有吩咐这兽的说，起来吞吃多肉。这个所指的是马代波斯，它是一个文明古国，兽的王国享有财富文明，绝对不逊色于马代波斯帝国的。第三，口像狮子的口，那也都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七章四节那里的第一个兽。经文说，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，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兽从地上得立起来，用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，又得了人心。这里所指的是巴比伦帝国的专制体制。当尼布甲尼撒下令杀死所有的哲士，以及后来他将三个希伯来年轻人扔入火窑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任何人胆敢去质疑王的权柄。他就是那个金头，他是一个专制的君王。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，就见到半铁半泥的脚趾。虽然大罪人敌基督是其中的脚趾之一，但是呢，他和尼布甲尼撒其实是同样的专制独裁。在撒旦的掌控之下，这个世上最末后的独裁者是会达到权力的高峰的。不过他的权力呢，是来自撒旦。撒旦兴起他，赋予他权力和力量。在圣经当中呢，可以说他是最接近撒旦的化身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节经文那里说，撒旦进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。而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和西门彼得也都讲过类似的说话。罪人就是撒旦的化身吗？我想是的，会的。撒旦绝对能够进入到罪人的心中。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九至十节说，这不法的人来，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经文所描述的这个兽，形状像炮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，炮就象征希腊，熊是马代波斯的象征，狮子就代表巴比伦。换言之，复兴的罗马帝国具有了在它之前众帝国的特性。 就是呢征伐的速度快如炮，力大如熊，有好像狮子一样的贪婪。简而言之，他兼备了以往各个世界霸主的一切邪恶特征。这个帝国和他的统治者从撒旦那里得到了超自然的力量。兽的形状像炮，脚像熊脚，口又像狮子口。口是用单数的，有点奇怪，因为它的头共有七个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记得约翰的描写不是作为兽的刻画，而是作为兽的预表。事实上，要将所有约翰列出的特征归入到同一个兽上面已经是不可能的，而他亦不是要我们这样去做。他将但以理描述的四兽的特征拿了过来，总结成为一个兽，是集四兽可怕的大成，结果出现的是一只恐怖到难以形容的怪物。但以理书里面的四兽是代表不同的帝国，而这一道启示录的兽呢，可能都是一样。这个兽代表了最后一个帝国，这个帝国集历代可怕帝国的恐怖于一身。但是这个兽本身分明没有权力，是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给了他。将龙所给的总结起来，这份权势极其可观。我们见到同善去斗争的恶势力绝对不是微不足道。启示六十三章三节经文说，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。这节经文和十七章八节都让人误解撒旦令到这个兽从死里复活的。启示录十七章八节说，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。根据这两节经文，有人认为撒旦令到兽从死里复活。其实这样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撒旦没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，神亦没有赐给撒旦这个能力，是只有耶稣基督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。根据约翰福音五章的二十一节、二十五节和二十八至二十九节的记载，主耶稣这样讲过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只有主耶稣能够令人从死里复活，撒旦是没有这个能力的。所以呢，我认为兽的复活其实是一个假象。主张说撒旦让兽复活的人，他们是将兽解释成为一个人。初期教会当中大多数人呢都是持有这个观点的，但是对于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。有人认为他就是加略人犹大，亦都有人认为他是尼禄王。奥古斯丁都曾经这样讲，恶势力已经在暗中运作，那代表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认为是指罗马皇帝，所以保罗先至没有指名道姓，虽然他一直希望读者去明白这个是指尼禄。尼禄的作风的确好像敌基督，因此有人会猜想尼禄会从死里复活成为敌基督。亦都有其他人认为兽就是指罗马帝国。我个人认为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， 但是还未曾灭亡的。有人形容罗马帝国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的不倒翁一样，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的亡国，今日依然活跃在欧洲。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前，恶人不会复活的。而且根据启示录20:11-15记载，到时候只有基督能够令死人复活，使到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人来到去接受审判。约翰福音5:28-29就说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们要知道，唯有基督能够令死人复活，得救的和失丧的都要复活。撒旦没有令死人复活的能力，他不是赐人生命的，他是一个魔鬼，一个破坏者，一个死亡的推手。罗马帝国将会东山再起，在世界的独裁者兽的控制之下成为一个大国。我相信这个兽是指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是会显出复活的假象，这样会是大灾难当中最大的假象和最大的谎言。根据帖撒罗尼加后书2:11的记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会任由他们顺从虚谎，假的复活亦是谎言的一部分。他们不承认基督复活，但是他们一定会伪造敌基督复活的假象。那死伤却医好了，是指敌基督将会模仿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到去愚弄世人。其实这个是天大的谎言。基督徒说基督复活了，而在大灾难时期，不信的人亦都会夸口说敌基督都复活了。那些拒绝基督福音的人是会轻信谎言，终生受骗的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合成关于敌基督的画像，骑着白马的骑士是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假象。有史以来人类发生过无数争战，签过无数的和平盟约，不过在人类历史当中真正享有和平的岁月呢，我想大概只有200-300年。一位学者一语道破地说，这个世代最大的矛盾之一，就是和平主义的世代却并没有和平。敌基督以假象要为世界带来和平，很多政客都会以争取世界和平作为政纲，但是他们反而经常为世界带来争战。其实我们都成为了好战的国家，并不是真心爱好和平。1953年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就曾经讲过，科技发展去到一个地步，迫使人类接受越来越精良的致命武器，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又越来越深。在这样的困境之中，好似敌基督这一种类型的人物将会出现，并且会受到世人欢迎。当敌基督来到世上，他会向世人保证，我会带给你们平安，而世人呢又会甘心被他控制，让敌基督掌权。有学者曾经这样说，敌基督会伪装成为人道主义者，满口都是和平、繁荣、富足，而为了满足个人私欲，他会反对人去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只会散播谎言。约翰描述，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却医好了。关于这节经文的内容，他的解释，学术界大体有两种观点。第一，使徒约翰当时所处的时代呢，非常之流行尼禄再现说，就是说尼禄皇帝起死回生。这个讲法认为，在统治末期因为失政而被禁卫军队和元老院所驱逐，最后自杀的尼禄皇帝其实并没有死，他将要带领东方的帕提亚军队来收复皇权。这个讲法对当时很多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的，无论是将启示录这卷书解释为过去式的学者，亦或是接冲过去和未来的学者，有不少人都支持这种看法。 不过这个观点的前提呢，就是将从海中上来的兽视之为罗马帝国，那同启示录的内容啊会有很多冲突的。至于第二种观点，因基督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受到了致命打击的撒旦，他在大患难期间恢复回对世上的权柄，这个讲法就比较符合这段经文的内容，是更有说服力。启示六十三章四节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，说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这个呢是撒旦心高气傲的全盛时期，他要全世界都来拜他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